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欢迎您收听天天为您播出这一个钟头的节目空中辅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要学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课。我认为一个人活到老要学到老，其实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无论跟人相处也好，或者是自己对自己也会感到幸福更快乐。刚才讲到在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习不同的功课的时候呢，其中一样要学会的功课就是要学习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恨你们的你们要对他好，咒诅你的你要为他祝福。圣经里面非常强调在人际关系里面的祝福的重要性。如果连仇敌我们都要祝福的话，更何况我们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是不是我们更应该祝福他们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对家人不是祝福，而是咒诅。记得有一次在餐厅里面，我听到一个母亲对孩子她说，你这个孩子啊，真不听话，真要我的命。这是很多的父母对孩子常常讲的话，这样的话其实不是祝福。有的时候妻子也会很容易的对丈夫说，你这样不负责任，谁还能相信你呢？我素琴在这里也想问一下收音机旁边的你，你今天有没有祝福你的家人？祝福如果不说出来是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果效，所以我们要学习对我们的孩子讲一些赞美跟祝福的话。就好像你可以跟孩子说，你是妈妈的好帮手，谢谢你很耐心的来帮助妈妈，妈妈看到你就非常的开心。或者是我们对我们的丈夫说，你是我的很好的丈夫，有你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有信心，我为你感恩。这样的话其实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去表达。当我们在家人里面能够这样不断的带给他们祝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最亲近的另外一半，从我们的身上就学会了祝福别人的功课。我们能够用祝福的话语带给别人一些幸福快乐的时候呢，这是神教导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功课。话语能够祝福人，同样的话语也能带给别人批评跟论断，甚至带给你所亲爱的人一些伤害。我在这里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能够决定好好的抓住每一个机会去祝福你身边的人。今天空中辅导要为听众朋友预备的环节非常的丰富，有每周辅导教室，借助这样的一个栏目来帮助我们自己成长，更希望我们所学到的也能够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另外呢，也有健康加油站这样的环节，希望我们在当中能够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学习，让我们的灵命可以长进。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每周辅导教室。每当听这个铃声的时候呢，特别感到亲切，也非常的高兴，知道收音机旁边很多的人在等着上课。嗯，是的，每一次在上课之前呢，我还是要把那一次的单元的一些思考题目呢，要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听。那我们呢，已经进入了第八单元了。第八单元要思考的四个题目是什么呢？第一题就是，请你分享你对亲密关系的想法。请分享你对亲密关系的想法。第二题，如何建立亲密关系？你认为建立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认为建立亲密关系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第三题，有什么东西会拦阻人建立亲密关系呢？是什么东西拦阻你跟人建立亲密关系呢？第四题，建立扭曲的亲密关系有什么后果呢？建立了扭曲的亲密关系又会有什么后果呢？这是第八单元的思考题目。很高兴每一次一个单元结束的时候呢，素琴就收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回应。最近呢，我收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的回应呢，他把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一口气的呢，把这些回忆呢，就是自己写下来，没有寄过来，自己一直留着，然后呢，一口气一下子把它寄给了我们。那我收到的时候，我也为这样的听众朋友感谢神。无论如何，如果是你过去因为忙碌没能够跟上去的话，也不怕，你可以继续的这个学习，因为每一次单元我们所讨论的题目都不一样。第八单元我们讨论的内容呢，就是亲密关系。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亲密关系的定义，不知道听众朋友有什么感受跟回应？在你的生活的层面里面，不知道你有亲密关系的建立吗？你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内心需要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如果有的话，我真的是要为你感恩，因为你懂得跟人建立这个关系，而且呢是可以有亲密交流的关系。我曾经讲过，现代的社会呢压力很大，生活的节奏呢又非常的快，我们人呀面对的困难是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单单凭个人的能力去面对呢，会感到非常的吃力，甚至呢，有的时候难以承担跟应付这些难处。如果你能够有人跟你一块儿去面对，那合起来的力量呢，就能够让你感觉容易一点，轻松一点去处理你的难处了。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教导，亲密关系能够让人更有能力的去面对困难。那在上一堂课里面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人如何的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呢这个亲密的关系呢，你跟神亲密的关系呢，也会影响你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认识神跟神的善良的性情，知道对人也要多一点的接纳跟包容，也因着基督的爱，我们懂得体谅别人，主动的跟别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呢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主的弟兄姊妹呢，常常我们会按着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呢，去关心别人，去跟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旅程，在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神会把我们从一个自我或者是自私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变成一个能够跟神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人。这个呢是一个生命改变的历程。在生命改变的历程里面，神放了一些我们最亲近的人跟我们一块生活，让我们借着与亲近人的互动， 我们可以更深深的认识跟了解自己，而且呢，也会看见自己的需要，从神跟人而得来那些无条件的爱。这个可以说是当人越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跟神的同在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安全，而且人呢也会越有勇气的跟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秘诀，这个源头呢，就是我们先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就让我们继续的探讨有关于亲密关系的一些特征。究竟亲密关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是有哪一些事情是需要我们留意的呢？我们先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享。第一呢，就是逃避亲密关系的表现跟原因到底有哪一些。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渴望拥有亲密的爱的关系，但是呢，当需要做出更深入的承诺的时候呢，人呢经常的会通过很多消极的一些模式来回避亲密关系，避免要向人坦诚的表露自己。那在上一堂课里面，我们也讲到袒露自己的弱点呢，真是一个不容易实践的功课。那为了逃避亲密关系，有些人呢会采取以下的一些生活的表现。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应当反省的。第一呢就是忙碌。有的人呢真的说我工作忙，所以呢就会找一些借口不愿意跟人建立亲密关系。他们呢常常会以忙工作来作为逃避亲密关系的借口。如果你想邀请对方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想深入的跟他交流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很多很多的这个忙了，就是说把东西呢都推来推去的说，哎呀我没时间呢，怎么怎么样啊，把工作放在生活的第一位，把工作排得满满的，让自己不会有任何的空间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二呢，就是无所谓漠不关心的态度。亲密关系需要大家都觉得重要跟珍惜的时候才能够建立起来，但是只要有一方抱着那种无所谓的态度，觉得漠不关心的话，就很难很难跟对方建立一个亲密真诚交流的这样的关系。第三方面呢，就是频繁的缺席。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点，以忙碌作为理由来逃避亲密关系之外呢，另外一个很要不得的原因呢，那就是常常的缺席。就是说任何约会的时间跟聚会呢，或许可能没有什么任何的理由，就是不愿意出席，经常的不出席，这个呢就会影响大家建立关系了。第四呢，就是自卫，有防卫保护自己的心态，我们知道是很难建立亲密关系的。因为当一个人有防卫跟这个自卫的心态的时候呢，这个表示呢他缺乏彼此的信任。所以你如果是常常有这种自我保护的心态的话，就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五呢，就是挑剔。跟人接触相处，常常指出别人的问题，其实一个人喜欢挑剔别人呢，我们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卫自保的模式吧。因为挑剔别人会让人感到难以接近呢，就你就会觉得，哎呀，我真的不想跟他在一起，因为一跟他在一起呢，他不是挑这个就是挑那一个的，所以他就不敢。第六呢，就是不诚实。在人际沟通里面，常常以谎言作为遮掩，是不想向人坦诚表达。那我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的朋友是这样的时候呢，你怎么样跟他交往呢？所以刚才我提到的这六点呢，都是一些逃避亲密关系的表现。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偶尔也会遇到有这样表现的人，但是从辅导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要逃避亲密关系的建立，可能也是来自受过伤害的原因。 有一些人呢，可能是来自破碎家庭吧，那他们的成长呢，没有亲密关系的经历，所以呢，他们呢也不懂得如何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也有的人可能是来自小的时候被家人性侵犯，那到了长大以后呢，对人就不肯信任了，很容易会拒绝跟人有亲密的接触，包括跟人建立友谊。那以下呢，就是有一个实际的个案吧。有一个24岁的女孩，她没谈过恋爱，也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连普通的朋友都很少。那现在呢，最常来往的就是在工作单位上的几个同年龄的同事，还有几个关系还过得去的一些亲戚吧。那这个女孩的生活圈子呢，我们看到很狭窄，加上她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也不愿意跟人交往。那这个女孩她的生活一直都是过得很不开心，她很羡慕那些朋友多，而且呢到哪儿都能吃得开的这样的人。她知道自己是因为受着童年的一些时期父母离婚的一些影响吧，还有一些悲惨的经历，让她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那她呢可以很快的跟陌生人交上朋友，但因为害怕被朋友抛弃的缘故，所以他总是在心里先去抛弃别人。有了这种要抛弃别人的想法，他就会慢慢的跟别人疏远，久而久之呢，他就没有真心朋友了，更不要说是一般的朋友，所以他的生活是感到非常的痛苦。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是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遇上了这样的人，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要在这里鼓励你，鼓励你也尝试多用心去理解这样的人，去关心他们，如果有能力的话，帮助他们从伤害当中能够走出来，重新的再建立自我，然后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其实他们的需要是非常非常的大，而这样的人也正是我们最需要关心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组成亲密关系的重要元素。在讲这一方面的需要之前呢，我想我们先停一停，在这里听一首歌，然后继续的跟弟兄姊妹分享。 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一些逃避亲密关系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要建立亲密关系，我们必须要具备的一些因素是什么？第一呢，就是志向相同，也就是说，选择跟自己有相同信仰跟价值观的人来建立关系。跟自己没有相同信仰跟人生价值观的人建立关系是很难很难相处的，因为大家对人生价值观的看法不同。相处方面呢，偶尔大家相聚见面或者可以，但是要想建立深入亲密的关系呢，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吧，信主的人每个礼拜天呢，我们都因为敬拜神的缘故，我们都会去教会做礼拜。那基督徒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对于没有信主的人，礼拜天呢，他会觉得，哎呀，难免有一天休假，应该好好的享受，最好呢，睡一大觉，早上不要起床，或者礼拜天用礼拜天的时间呢，到外面去玩一天，去旅游，好好的享受，松弛一下自己。那从这个例子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不同信念跟价值观的人呢，都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那我想在这里就想问问大家，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取向不同，不但不能够有一致的生活模式，交往方面呢，也会有很大的障碍。在这一方面，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如果你有心得的话，你也可以写信回应我们的。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15节那里说，你们跟不信的远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跟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呢，我们要想建立亲密的关系的话，一定要志向相同。第二呢，就是承诺。人跟人要建立亲密深入的关系，彼此都要为关系需要付出承诺的责任。承诺是维系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记得在上一堂课讲过圣经里面的两个好朋友吗？那就是约拿丹跟大卫。在撒母耳记上18章3-4节那里记载着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还有腰带都给了他。约拿丹爱大卫，愿意为朋友付上生命，以生命的承诺来结盟，并且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从这里让我们看到，爱是要分享的，而且呢，也有责任的去关心跟维护对方。第三，就是鼓励。鼓励是能够称赞跟造就别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朋友相交不单单是在口头上结交，更是要用生命交流，能够对对方的生命的成长做出一些正面的鼓励，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1节那里也说，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的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第四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忠诚、诚实。这个呢，就是讲到忠心、诚实，真诚的对待你的朋友。诚实呢，不单单是对人，也能够诚实的表达自己，并且呢，要保持这个永远的这个真诚吧。相交的关系是需要大家以诚实相待，不能够随意的撒谎或者是谎言来隐瞒。撒谎或者是不敢说真话呢，都是不够诚实坦白。我们知道 人跟人交往关系的建立呢，不够诚实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危机，而且呢，也不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诚实包括着可以真诚地讲出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向对方做出善意的批评。诚实要不断地维持，好像忠心不变一样，不能够今天对朋友诚实，明天呢又对着朋友欺骗，那这样就不可以。能够以忠诚相待，就可以袒露自己的软弱，也能够学习接受对方真诚的建议。最近呢，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分享自己跟人交流的一些情况，在来信当中这样表达自己。他说，那个时候的我呢，不大爱说话，但也有不信任掺杂在当中。不爱说话呢，是因为出于不自信。二呢，就是因为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呢，不知道讲什么，不能够跟别人的意愿，融洽在一起，不能够正常的交流下去，所以经常的遭到别人的误解。那个时候跟人交谈的时候呢，总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害怕别人看出自己的内心世界，害怕别人看出自己的脆弱，看出自己的无知，因为会被他们看不起。短短的这封来信里面，我们看到原来当然害怕别人看不起自己的时候呢，就会有隐藏自我的情况。在亲密的关系里面，因着忠诚相待，朋友就能够倾心吐意地讲述自己心里的话，知道身边的好朋友他能够明白，而且他也能够体谅，不怕被别人笑。所以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一定要真诚，一定要坦诚地跟人来往。第五呢，就是宽恕，放弃个人的权利的意思。还记得我们以前在课程里面讲过宽恕的定义，其中的一个意思呢，就是放弃要别人赏还的要求，好像欠债一样。宽恕呢，就是放弃要求别人还你金钱，把自己应该得的呢，放弃来向朋友收取。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很多的时候呢，会有冲突摩擦，让大家的关系会出现一些裂痕。那人呢，很多的时候会记住别人对自己的伤害，而且呢，要求对方好像要赏还一些债务一样，向自己道歉，甚至对方道歉了，也没能够完全的接纳对方的过错。那饶恕是什么呢？宽恕是什么呢？饶恕就是破解这些人际关系上面的因素，放弃追讨别人的不是，来学习接纳别人的软弱，这样才能够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那里说，很清楚地讲明了，就是你跟别人有任何的瓜葛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包容，而且彼此的饶恕，就好像主饶恕了我们一样。第六方面讲到的是温柔，这里呢就讲到，当我们采取一些善意柔和的言语跟行为，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言语是主要的沟通的方法，能够讲出温柔的言语，让人容易跟舒服的来接受，这是很重要的。柔和的话语也能够减退人的怒气，相反的，恶言恶语的话只会把人吓跑，甚至会刺激对方，引起更大的怒气。所以温柔是建立人际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箴言书里面教导我们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第七呢，就是谦卑尊重。谦卑跟尊重有的时候是相连在一起的，谦卑是不夸大自己的优点，把别人比下去，而尊重呢，可以是看见别人有不足的地方，也要学习尊重，不贬低对方。 我们可以说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就不会自夸自己的优点，把别人比下去，而且呢，也会懂得尊重别人，不会轻易地挑出别人的缺点，因为明白到人人都有优点跟缺点的所在。圣经里面保罗呢，他教导信徒的时候，要我们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恩赐，神是按着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配搭。在罗马书第12章第3节那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第8方面就是爱，爱是照顾别人的需要，爱带着付出的行动。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爱就能够推动你愿意为对方付出自己所有的。这个呢，包括了自己的心意、自己的物质，甚至自己的生命。主耶稣他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罪舍弃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呢，其实也应该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愿意为他们付出。参考的经文是约翰一书3章16节。第9方面呢，就是忍耐了，不轻易发怒就是忍耐。建立亲密的朋友的关系是需要有忍耐的心，就算面对别人的无理的对待，我们也要先有适当的忍耐的态度，尝试用心去化解问题跟不和谐的关系。有的时候人跟人相处，可能在一件很少的事情上面，因为大家都欠缺忍耐的心，没有平心静气的来处理跟化解，结果呢，事情越来越糟糕，人的关系呢也越来越紧张。不轻易发怒是对处理人际关系而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可以参考箴言书14章29节。最后一点就是属灵的成熟，也就是说要好好建立自己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上一堂课里呢，我们提到人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人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内心深处的爱，还有自我价值跟安全感。人能够认识神，从神那里经历到这种亲密的关系，就能够学会明白怎么样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箴言书第9章第10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已经讲了10个关于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的因素，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回应吗？哪一些因素你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好，需要努力去学习呢？其实除了这10方面呢，我们必须要从积极承担责任来跟弟兄姊妹或者是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建立培养亲密的关系。除了刚才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10点之外呢，还有2方面我觉得也可以再次的跟听众朋友在这里分享，那就是当你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呢，你要转移你对别人的那些不好的关注，意思就是说不要太关注别人不好的个性，因为你越看见别人不好的地方呢，你就更难去接纳跟爱对方。不要太关注对方的缺点，在我们关注别人的缺点的同时呢，我们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缺点，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自己的缺点，人不能说是完全有优点，每个人他都有他的缺点，也有他的优点，我们真的是要懂得看自己合乎中道，也能够看别人合乎中道。人很多的时候只会看见别人的不好，却看不见自己也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当一个人自以为意向人发出指责，这种行为呢，只会破坏自己跟人相处的关系。因为被指责的人呢，又岂能甘心的来接受有同样问题的人的意见呢？这个呢，就让我想起了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六章42节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这节经文说，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第二方面呢，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跟他人进行这种互动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果我们自己发现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改变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导，学习去以爱来跟人有一个互动跟沟通。唯有自己处理好自己的问题，才有力量去学习爱人，跟人有亲密关系的建立。太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呢，那个问题可能我们常常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虚心的去领受圣灵的引导的时候，看到自己在当中的过犯，我们自己先从当中改变自己的时候呢，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课程，相信对你建立亲密关系的认识一定有帮助。我希望听众朋友在这里把所学到的知识呢，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懂得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亲密关系的肯定是我们在生活层面上面一定需要面对跟接触的。如果我们懂得好好的跟人建立这样的关系，特别是一些亲密的关系，有正面的而良好的改善，相信就会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合神心意，而且也能够得到更大的喜乐跟满足。求神加力量给你，也帮助你能够虚心的好好的学习，让你的人际关系能够越来越好。
Jesus. 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圣灵的殿要爱惜，
身体健康要锻炼。
健康加油站。
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特别是在都市里面生活的人，工作忙碌，有很多的人缺乏运动，所以就影响了健康，甚至是容易患上慢性的疾病，例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和肥胖等等。以下就为您介绍简单的养生运动，请收音机旁边的你一边听一边跟着做。如果你常常做这些养生运动的话，会对你的身心都有益处。第一，梳头。你可以用各式的梳子，又或者是用你的手指，每一天梳你的头皮数十次到数百下，来按摩头皮，使你醒脑开窍，这对眼力跟听力都很有帮助。第二，称为鸣鼓。你可以用手掌紧压着两只耳朵数几秒，然后迅速地脱离。这个方法可以震动耳膜，减缓耳蜗的退化。平常的时候，你可以按摩耳朵，这样可以改善头疼、晕车等等的不舒适，甚至还可以防止感冒。第三，揉眼。用手部柔软的部位轻轻地按住眼盖、眼眶的四周，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可以明目醒脑，并且有美容的作用。第三，捻鼻子。你可以常常用两手的食指摩擦鼻子的两旁迎香穴的位置，或者在鼻子上拖捏一顿，这样可以促进嗅觉的灵敏，减少鼻敏感或者是呼吸道感染的机会。第五，叩齿。齿对齿轻叩，或者是牙齿空咬，这样可以防止牙龈退化、牙周病等等口腔的问题，还可以促进脸颊肌肉的活动，使脸颊丰润，老来不致双颊下垂。第六，吞金，也就是闭口做漱口状数回，然后吞下口水。唾液当中含有许多消化酵素和营养的成分，常常吞金有助消化功能。以上为你介绍的是六个养生的运动，都是集中在头部的运动。现在我再简单的重复这六个运动。第一是梳头，第二鸣鼓，第三揉眼，第四捻鼻子，第五叩齿，第六吞金，也就是吞口水。 在下一次的时间，我们再为您介绍另外六项养生运动。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24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新生命，新作风，让我们一同革除陋习，不随地吐痰，不乱抛垃圾，不争先恐后，做个守功德的好信徒，容神一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点点烛光划破黑暗，
亲切关怀点亮身边人。
有一句谚语这样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可以在我们每一位成功人士的身上体现出来。运动员每天艰苦的操练，才能够在比赛上得冠军。钢琴家每天练习几个小时，才能够成为出色的演奏家。农夫每天栽种田地，为植物浇水、施肥、除草，才能有美好的收成。虽然努力坚持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没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坚持到底，就必定会失败。曾经有一段时间，南非有很多人参与挖掘金矿这门行业，当中发生过许多非常奇妙的故事。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有些人挖到筋疲力尽都不放弃，坚持到底，他们就真的挖到黄金了。其中一个采金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买了一个金矿，然后就开始开采的活动。挖掘的工人千辛万苦，一厘米又一厘米地挖那个金矿，当中耗尽了许多人力、财力和时间。可是一天一天的过去，挖掘的工人也没有传来好消息，金矿的主人就越来越失望。他心里想，难道这个矿场根本没有黄金吗？那么我花了那么多钱买下这个矿场，不就白费了吗？想到这里，矿场的主人决定放弃了，然后他用500美元卖出了这个地方。这是非常低的价钱，可以说是半卖半送的，所以矿场的主人非常伤心，也构成了很大的损失。淘金梦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另外一个商人就用500美元买了这个金矿，他也招聘了一些工人，帮他继续在矿洞里每一天的去挖掘。这个商人非常有信心，他愿意花时间和耐心等待工人传来好消息。当工人多挖了130厘米的时候，他们终于看见黄金了。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只挖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们就成功了。弟兄姊妹，这个道理可以运用在我们属灵生命之上。走在属天的道路上，面对神的应许，我们一直在忍耐
等候。可是神的应许好像还没有出现。主耶稣应许我们他会再来，我们也实在在末世的光景里面。不过究竟主耶稣何时再来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唯有天上的父才知道。漫长的等待的确很磨人，但是主耶稣以他的话语安慰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再来的应许赐给我们盼望和力量，使我们有勇气面对每一天的挑战，甚至可以靠着主的应许来胜过许多的苦难。因为我们不再定睛于眼前的困境，而是凭着信心靠主得胜。不愿意承受苦难、坚持到底的人，是绝对不能够成功的。不愿意为主受苦、信靠主的应许，也不会得着永生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今天你还在逆境中挣扎，也许苦难没有离开你，但是神的应许永不落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点亮身边人，以主爱点亮你的心，求主每天给你力量和信心，靠主得胜。今天跟你分享到这儿，下个礼拜再见。愿神赐福你。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有人用血淋淋的画面，也有人用凄惨的声音来表达耶稣受难的痛苦，而圣经又是怎么说的呢？请听圣经约翰福音第19章1-11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并钉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掌管一切的到底是谁呢？是反对耶稣的犹太领袖吗？
是审问耶稣的巡抚比拉多吗？犹太领袖早已经被心中的憎恨、嫉妒和愤怒所淹没，不能够自禁。比拉多查出耶稣并没有犯罪，想放了耶稣，却又胜不过犹太人的宣扬，一直犹豫不决。而被诬告、被审问的耶稣一直从容地面对，他明白神的计划，知道自己受审判的真正原因。当面对强权的逼迫，他仍然毫不摇动。耶稣知道有权柄释放他、有权柄把他钉十字架的并不是比拉多，这一切都是在父神的旨意之下发生。我们可以看见，掌管一切的既不是犹太的领袖，也不是巡抚比拉多，而是神自己。有没有人在生病的时候宁愿忍受着疼痛也不肯吃止痛药呢？有的，那就是孕妇。由于服用止痛药可能会对胎儿带来不良的影响，甚至有流产的可能性，所以有很多的孕妇虽然明明知道疼痛难当，但是为了胎儿也会忍耐下去，这就是无私的母爱。而耶稣，他明知道所受的审判不公平，也知道身心灵会受尽羞辱和痛苦，他却能够平静地面对，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这就是无条件到底的爱。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神。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